刚学交易的时候啊，有一种说法，就是每年的金融市场它会有一个明显的淡季和旺季之分。我们在暑假的时候，也就是六七八月份，市场会相对来说比较清淡一点；而到年末，特别是11月、12月份的时候，进入冬季的时候，整个市场又会再次变得清淡一点。究其原因，当时是听人家说 ，trading desk 在那个时候往往开始轮流休假，就是 block leave。那么这些 trading desk 呢？其实相当于搅动市场的一些鲶鱼，如果他们参与的量去少了，也就是说整个市场的 trading volume 也会去减少，那么一旦这个 trading volume 减少，很有可能带来的效果就是整个市场的波动性 volatility 也会随之降低。那么对于任何一个市场参与者来说 ，volume 就意味着市场的流动性，而 volatility 呢，代表价格的波动范围。如果这两个东西不行了，这一定是一个非常乏味的市场，机会会随之减少。这就是我当初所看到这个结论背后的原理。那么，现在的金融市场是不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不妨用数据来重新去看一下。关于 trading volume，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它衡量的是市场的流动性。这其实是我们在参与股票市场也好，参与期权市场也好，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东西，尤其是期权市场，liquidity 代表一切。那么我们首先去看一下标准普尔500这500个股票里面，他们的交易量是什么样的情况？就比如说，我们把这500个股票给拿出来，看一下它总数，从 January 到 December，它的分布情况是什么样的状态？而我们如果去考察这个 volatility 呢，有个非常简单的东西，就是直接去看它的 VIX。我们看 VIX 的 range。它每个月波动的，也就是从 January 到 December，它每个月波动的这个上下的振幅是多少？多少个 point？关于下面的考察时间其实不重要，我们就看一下最近这12年左右是什么样的状态。好，我们先来看第一张图。今天的视频比较简单，内容也比较少，我们一张张图看下来，大家就自己有结论了。首先，这个考察的是标准普尔500指数里面全部的，这个所有的一篮子股票，它 trading volume。从 January 一直到 December 是如何分布的？这里面会看到好几个柱状图，那跟大家去解释一下。我们先看灰色的，灰色代表的是我们按年去做了一个划分，从深到浅，也就是说从这根 bar 到这根，然后逐渐到这个最浅色的，它们分别代表是01年到05年、06年到10年，以此类推，一直到2022年就上半年末，所以基本上就是5年到6年的时间段。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就是它在不同的时间划分里面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区别。比如说，我们在一开始01年到05年的时候，总的来说是交易量比较少的；而在后面这个时间段06年到10年，可能是历史以来是最高的。如果光看这个，其实不利于我们发现其中的规律。那么我们就直接去看这个数字，把所有的数字去加起来，去做一个总数。我们直接看这个蓝色的柱状图，能够看到的现象就是，我给大家来画一下，在这个六七八月份，它的状态就是有一个轻微的下降，也就是说，在这3个月中，在夏季的时间，整个市场的交易量，从它的总数上来说会有所减少，但是这个减少是非常非常轻微的，而在后面，在10月份的时候会有一次增加，到年末的时候。又开始减少。总之呢，如果我们非常牵强的说，在夏季的时间，整个交易量会减少，yes，它会减少，但是它的减少，你完全可以去忽略它。而年末也没有是一种非常巨大的、非常 substantial，我们从数字上来说是没有呈现这种重大的减少。正好这是第一个考察的东西，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就是 VIX，我们去衡量整个市场的波动性。其实也正好是因为有这个指数，有这个 cash index，我们不需要去做任何的关于 SPX 的这种 volatility 的计算，直接去沿用这个指数的读数就好了。它的这里的 bar chart 的划分跟刚才的 SPX 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来看这个蓝色的加总的数字。当然，这个是考察它的 range，也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是六月份，平均来说，在这十几年中。VIX 在六月份，它的波动范围是在6个点，比如说6.5个点。好，我们现在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的现象是，首先就是它没有明显的减少，甚至是在后面还有一点点增加。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在这个十月份依然有一次比较大的增加，可能是市场到了十月份就特别特别的兴奋，我不知道为什么，至少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这个样子。好，我们接着来考察，下面我们不去看这个标准普尔五百指数里面成分股它的交易量了，我们直接看它这里面平均的波动范围，就像我们考察 VIX 一样的。我们想知道这个市场的大盘指数它在每一年的特定月份它如何波动，它波动多少个点。所以这时候我们考察的是 SPX 的 Range Percentage， 它相对来说波动多少个 percent， 把这个时间段画出来大家就有自己的结论了，没有任何，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减少，但是我们依然看到了10月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增加，而12月份的读数是什么样子呢，大家再来感受一下。接下来我们把思路去放到其他的市场，我们看一下外汇市场。外汇市场去选择这主流的货币对，就是 major pairs， 我们选择是 Euro Dollar Yen Sterling 还有 Aussie， 哦，我好像还忘写了一个东西，就是 CAD 美元对加元，可能是这里的字被压缩进去了，它对应的是最后这里的紫色的柱子。我们有一个取巧的方法，就直接看这 line chart， 这个线啊，黑色的线段。黑色线段就是所有的这些主流的货币对它波动 percentage 的平均数字。我们似乎在外汇市场上可以看到跟刚才不太一样的结论，就是外汇市场在今年的在每年的夏天它相对来说都会有一个肉眼可见的减少。那什么叫肉眼可见，就是我们不妨去看一下它的平均数大概是在这个范围，它是要比平均数要低一点的。10月份在什么位置，12月份在什么样的位置，跟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东西咱们再去对比一下。好，再换一个市场，上证指数，就是中国的市场。中国市场从来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市场，大家可以看到它在什么，在这种夏季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是非常疯狂的状态。别的地方是没有明显的减少，除了外汇市场以外没有明显的减少，但是在中国市场六七月份这种七八月份反而是全年来说比较高的数字，它至少高于一个平均值。而这个后面的时候10月份跑到什么地方去了，12月份它也跑到什么位置，它似乎跟整个世界是相反的。好，总结一下市场上所宣称的这个夏天会比较清淡，12月份年底也比较清淡，因为 trading desk 的这种 traders 他已经去休假了，其实这种东西对于现在的市场来说完全是 BS。 也许在当时那个年代，那些搅动市场的鲶鱼基本上就都是在美国市场，那美国市场这些主要的交易员一起修 block leave 的话，确实市场的参与者这些 big player 全部不在了，他很有可能整个市场就清淡下来。但是现在的市场是全球化的市场，能够推动市场的绝对不仅仅是美国一些机构，全世界分布在各个地方都有可能。或者呢，换一个角度上来说，没有一个单独的机构能够随心所欲的去推动整个市场的价格。我们来做一个 analogy 类比啊，有些国家的交易员可能会在年末特别特别的忙，因为年末要最终定他的损益，定他的工资的。好，过了年末二三月份所有东西都定下来了，那大家有一些懒散，但是突然看到另外一帮交易员非常非常的忙碌，诶，想你在干什么呢，现在不是还没到年末呢，还有很多时间。结果谁都没想到这帮交易员的考察期限是每年的三月份，也就是说每一个机构的 financial statement 的 cut off 的时间点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可以再去理解一下咱们这个第一条所说的能够推动这个市场的鲶鱼，它分布在世界上各个角落，它并不仅仅集中在某一个地方，它们拥有同样的作息时间，这种现象也许以前存在，但是现在肯定不存在。刚才我们看的现象我想指出来，就是关于十月份大部分市场都会有一个明显的上升，有个明显的活跃，这个原因我也不知道。也许主要的金融市场都分布在北半球，到北半球的秋天的时候大家心里都非常非常的躁动，看着一年就马上要过去了，要想着今年的计划还没有完成，要赶紧做一些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心理。我们肉眼可见的基本上就来自于在年末在圣诞节期间那几天市场会比较清淡，但是仅仅是几天而已。比如说如果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段，就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数字它根本反映不出存在这样的现象。 好，所以我们讲了这么多，大家就可以去思考了。我们作为市场的参与者，如何去拟定自己的休假计划？我们是不是要在夏天的时候去休假，或者是年末的时候？其实都不一定，没有任何明显的减少，整个市场全年来说都是差不多的。你可以在任何时间休假，只是在休假的时候要考虑清楚你该有的 hedge，你可以考虑做上，粗粗的算一个金额，去框算出你愿意承受的最大的损失。把你不希望有的东西给 hedge 掉。另外呢，持有一些比较长期的合约，这样你即使几天不打开你的软件都没有任何问题。还有一点呢，减小一半的头寸，这会让你在休假的时候整个心理状态会非常轻松。好，我这个赶快要结束了，因为外面已经开始下大雨了，我这边声音已经受到影响了。另外，最后再给大家再看一个市场，有些时候在比较明确的市场逻辑的地方，夏季和冬季是有明显的区别的。比如说，我们在看到了一年，它在冬季的时候，那在前面这也是算冬季嘛，这也算冬季。在冬季的时候，它的交易量、它的价格会波动得非常非常的高；而在年中的时候，马上有个下降。就我这里给大家就画了这个框框，这个市场就是在欧洲使用比较多的天然气市场。我是三，下次见。